你可以先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手里拿着一本被称为人类生物学蓝图的东西，也就是全球每一家那个顶级制药公司都在用的终极指南，结果你突然发现它其实少印了极其庞大的一张，
这绝对是让人冒冷汗的事情。
对吧？我们今天欢迎你来到这次的深度解析。我们这次的核心任务呢，就是要带你潜入细胞内部，去探索一个特别神秘的领域，叫做暗蛋白组。
没错，其实几十年来，我们就是理所当然的把 DNA 里那些，无法被轻易识别的区域直接贴上垃圾序列的标签儿。
讲白了就是觉得他们没用，对吧？但如果这些所谓的垃圾其实一直在暗中疯狂运转呢，如果他们在悄悄制造着成千上万种极其微小的蛋白质，甚至就在此刻决定着某些癌细胞的生死存亡呢？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颠覆了。今天我们手里的资料是来自一个跨国联合团队，叫 Transcode 联盟的一份重磅报告。
对，这份报告主要是关于利用微蛋白，还有一种叫肽素的新概念，来扩展人类蛋白组的研究。他们真的是暴力推开了细胞内部的一扇隐秘大门。
确实是这样，这绝对是一场生物学基础认知的地震。因为你知道，我们过去太依赖那个大约19500个被官方认证的经典蛋白主编码基因了。
就是我们教科书上一直写的那个数字。
对，我们的医学教科书啊，我们的靶向药开发，全都是建立在这个固定的数字上的。但是这份报告直白地告诉我们，这本说明书其实严重缩水了。
哇，所以科学家们现在是试图用这些微蛋白把丢失的版图硬生生地拼回来。不过我在看他们这组初始数据的时候，其实非常困惑。
哪里困惑？
就是报告里说，他们追踪了7264个非经典开放阅读框，也就是理论上能翻译成蛋白质但没被承认的片段。然后他们去翻了那个极其庞大的常规蛋白组学库的，
对，那个库非常大。
是啊，足足包含了95520个实验，还有35亿个质谱图。但是结果呢，居然只有大概2.5%的片段能被检测到。
只有100多个被找到
了。没
了。
错，那如果这些微小蛋白质真的这么重要，为什么全世界最先进的30多亿张质谱图会漏掉将近97%呢？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啊。
这个疑问非常切中要害。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你的捕捞工具从根本上就用错了。
工具用错了。
对，因为那个工具的质谱分析啊，它不是直接把一整个完整的蛋白质塞进去看的。为了让机器能读出信号，我们需要先用一种化学物质把它切碎。
哦，切成小块的胎段。
没错，然后再去取读碎片的特征。但问题是，这些微蛋白本身可能就只有不到25个氨基酸那么长。
也就是说，它们在被切之前本身就已经是碎片的尺寸了。
完全正确。就好比你开着一艘捕杀船，用那个网眼巨大的粗纤维网去海里捞小鱼，哪怕这片海域里密密麻麻全都是鱼，你捞上来的也绝对是一网空气。
这个比喻太绝了，网眼太大，全都漏掉了。
是的，所以研究团队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他们就换了一个极其绝妙的思路。他们不去茫茫大海里捞了，而是去检查专门吃小鱼的大鱼胃里有什么。
等等，这个大鱼指的是什么？
就是人类白细胞抗原，也就是 HLA 的免疫肽段数据。
让我理一下这个逻辑啊。HLA 属于免疫系统，它的日常工作其实就像是细胞表面的一个展示橱窗，对吧？
没错，就是橱窗。
细胞内部不管在生产什么，都会被切碎一点点，然后挂在 HLA 分子上，让巡逻的免疫系统来检查有没有异常。
恰恰就是这个免疫展示橱窗泄露了天机。当研究团队转向这个包含2.4亿个质谱图的 HLA 数据时，奇迹出现了。
检查率飙升了是吗？
对，直接飙升到了近25%。他们找到了1785个常物的明确证据，绝大多数是由 HLA 二类分子缔成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铁证，意味着这些分子绝对不是外部污染，细胞工厂内部确确实在在制造它们。
哇。那既然免疫系统都已经把它们挂在橱窗里，明码标价了，我们抓了个现行，这不就结案了吗？ 为什么科学界还是不肯给他们发正式的身份证？
因为科学界，特别是人类蛋白质组组织，也就是 HPO-HCRP， 他们有一套极其严苛的铁律。
有多严苛？
要承认一个新蛋白，你必须在质谱里找到至少两条独立的、长度至少9杆计算的肽段，而且总肽覆盖度还要达到18杆计算。
等等。这对于那些总程度才20个氨基酸出头的微蛋白来说，在物理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的。
这简直就是要求一个婴儿去打破职业篮球的扣篮记录嘛。
哈哈，没错。这套标准完全是为大型经典蛋白质定制的。HLA 数据虽然证明了细胞确实制造了它们，但不能证明它们在细胞里有实际的收理功能。
也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嘛用的。
对，也许它只是一堆基因突变产生的乱码，免疫系统当作垃圾给展示出来了。在证实功能之前，强行塞进名单会扰乱现有的分类系统。
哎，如果只要展示了就说明在制造，但又不能证明有具体工作，这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了。那研究人员要怎么称呼他们？
为了解决这个分类学上的尴尬啊，TransCode 联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保护性术语，叫做肽素，英文是 peptide。
肽素，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是你在阁楼里翻出了一个形状奇特的金属小零件，你确信它是从某个机器上掉下来的。
嗯。
但在你发现它正好能卡进引擎的某个关键齿轮里之前，它暂时就只能叫肽素。它是一个带有待定功能标签的半成品。
这个比喻非常清晰。不过，为了防止大家随便把什么乱码都叫做肽素，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分级系统吧？
是的，最顶级的 Tier 1A 不仅要有确凿的 HLA 肽段证据，还必须有核糖体测序，也就是 RiboSeq 的支持。
核糖体测序是干嘛的？
核糖体是细胞内组装蛋白质的机器，这个技术就是去抓取正在工作的核糖体，看看它们停留在哪些位置上。这能证明这道 RA 正在被极其积极的加工。
哇，这证据链就很完整了。我看到报告里提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毕业案例，对吧？
对，那个叫 C2RiboSeq-ARF47 的片段藏在 GMCL1 gene 里。
名字真长，它怎么了？
它一开始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代码，但 HLA 展示了它， RiboSeq 证实了它被高频翻译，更决定性的是，引发它的突变时，细胞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它正好卡进了那个引擎的齿轮里，证明了自己是有用的机器零件。
完全正确，所以它成功升舱了，被官方正式收录为新的蛋白质编码基因。
太厉害了，所以肽素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份给全球科学家的代办事项清单。我记得目前有121个候选对象被正式打上了肽素的标签。
对，这就相当于在基因图谱上画为121个红圈，让大家去查清楚他们到底负责什么功能。
但问题来了，在这些名单里肯定有不少是真正无用的生物噪音吧？为了过滤噪音，我们通常会去看进化论的审判。
嗯，看看在漫长的进化史中是否被刻意保留了下来。
对啊，可是我看报告里说，传统的进化分析工具在这里又碰壁了。
这就是传统工具的严重盲区。像 PhiloCSF 这类算法，主要看氨基酸序列是否保守，结果发现只有2%的非经典片段具有保守性。
才2%？那真的很容易让人觉得剩下的98%全是进化的随机噪音啊。
但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叫 ORBL 的新算法，开放阅读框相对分支囊度。它的颠覆性在于它根本不强求氨基酸序列一致。
不看具体材料看什么？
它只看这个跨物种之间是否保留了阅读框的框架，也就是起始密码字、终止密码字和中间的开放状态。
让我一步一步来理解啊，不看具体材料，只看一个空架子，这是否意味着对于这些微蛋白来说，制造过程本身比构成它的具体材料更重要？
你的直觉非常敏锐。
就像大自然保留了一个特定形状的钥匙孔，至于这把钥匙是用铜打的还是用铁打的，大自然其实并不在乎。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你可以把这个框架想象成一条高速公路前的一个复杂的减速带。
哦， 减速带。
对，戴自然保留这个框架可能不是为了得到那个微蛋白产物，而是为了利用翻译这个微蛋白所消耗的时间。核糖体在这里停顿，就形成了一个精准的时间控制器。
哇，所以保留翻译框架本身其实是一种调控机制。
没错， ORBL 算法跑完之后结果惊人，超过 30% 的非经典片段显示出了强烈的进化约束。大自然费尽心思保留它们，说明它们绝非偶然的基因错乱。
这真的让人豁然开朗啊！既然进化保留了它们，它们在细胞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我们拔掉这些微小器官，细胞会发生什么？
这就引出了报告里最让人背后发凉的发现。研究人员对八种人类细胞系里的2000多个片段进行了 CRPR-Cas9 基因敲除筛选，
也就是把它们强行删掉，看看会怎样，对吧？
对，结果他们发现了51个泛必需的片段，只要拔掉，细胞立刻死亡。
这么致命？这里面的重头戏是不是那个叫 OLMAIN-Lincoln 的长量非编码 RNA？
对，里面隐藏着一个代号为 CE-Shibles ORF92 的肽素。你知道长链非编码 RNA 的中心教条就是他们绝对不会亲自生产蛋白质。
结果事实狠狠打脸了旧教条，他不仅偷偷生产了，而且还特别厉害。
极其奸悍的数据。当研究人员在485种癌细胞系里撬除它时，高达 85.6% 的细胞，也就是415种癌细胞，生存力直接断崖式下跌。
等一下，我必须打断一下，一个我们甚至都还没给他发正式身份证的微小片段，竟然掌握着几百种癌细胞的生杀大权。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
这太疯狂了，一个只有几十个氨基酸的小东西，在物理机制上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转录组学和单细胞测序表明，它与细胞的糖酵解，也就是能量代谢，还有 DNA 损伤修复密切相关。
糖酵解？那它到底是怎么破坏这个过程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小块极其坚硬的碎石，它恰好卡进了2个大型蛋白质结合的关键齿轮缝隙里。
哇，我懂了，它不需要很大，只要卡对了位置，整个癌细胞的代谢通路就完全卡死了。这对癌症治疗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不是一直漏掉了一个巨大的药物靶点宝库？
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这项研究具爆炸性的潜在应用。目前这个致命肽素的高活性只在癌细胞和一些转化细胞系里观察到了。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呢？
作用不明，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沉默的。
等等，这不正是每一个做新药研发的人做梦都想找到的神仙靶点吗？只在肿瘤里活跃，在正常细胞里沉默。
完全正确，这类只在应激或肿瘤状态下活跃的隐蔽抗原，可能是未来精准免疫疗法，比如癌症疫苗或者 CAR-T 细胞疗法的完美靶点。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训练免疫系统专门去识别这些特有的包装纸，我们就能精准摧毁肿瘤，而不伤及无辜。
是的。你想想看，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你可能会想，这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对，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药物其实都是基于那已知的19500个经典基因开发的。现在科学家们可能刚刚为你打开了一份加长版的人体说明书，
里面包含了数千个全新的隐蔽的潜在药物靶点。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重新审视这些被忽视的暗物质，不仅是生物学范式的转移，更是打破新药研发瓶颈的关键。
确实如此。今天我们从捕捞微蛋白的网，聊到命名肽素，再到发现癌症的致命弱点，这真是一次颠覆认知的知识之旅。
知识的价值就在于理解和应用，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最终都将导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
没错，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可能有点挑衅性的想法去思考。
嗯，是什么呢？
你试想一下，如果人体内最强大的防御武器和治愈机制，其实并不是那些一直稳定运转的大型蛋白质呢？如果它们是一些平时根本不存在，只有在你生病或者细胞极度紧绷时，才瞬间从垃圾 DNA 里组装出来的幽灵肽素呢？
哇，这个想法很大胆，但现在看来非常有可能是真的。
是啊，或许真正的医学奇迹一直都隐藏在你 DNA 里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在这个被忽视的微观世界里，我们才刚刚推开第一扇门。
绝对的。 未来还有太多的未知等着我们去发现。
好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期待我们下次的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